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但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啊！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最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 Anna 家具公司湾区2间展厅，携程为您服务。
百姓度明日夜，来自日本八丈岛，长期受到太平洋黑潮滋润，土壤肥沃，孕育出营养均衡的长寿珍品。百姓度明日夜以特殊科技制成明日夜茶包、颗粒、粉末与金粒汤，日本医学界证实是预防老化的长寿圣品。冲泡服用简单方便，送礼自用，老少皆宜。今天的健康就是明日的希望。春节期间有优惠赠品，请至各大超市和生荣行选购。免费资料索取请电1800-317-9713，1800-317-971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很高兴又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很高兴又在周五的夜晚跟听众朋友们空中相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聊一个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市场。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我们已经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大陆正在兴旺起来的艺术品收藏和拍卖的这么一个市场。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美籍华裔画家张小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呢。他本人也是非常热爱艺术品的收藏者，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他来，今天依然是由他来客座我们特别的嘉宾，来聊聊这个话题。小畅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再次请你来。
谢谢。大
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个月我们设定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的周五的晚间来播放这个节目。由于呢有的时候特别搞活动，可能我们的节目就会延后再播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个月基本上是一次把我们中国的一些拍卖市场还有美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些信息甚至艺术一些活动我们都会介绍给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说现在在我们在
阿拉米达，对
阿拉米达应该是
12月18号
12月18号 有一个艺术品拍卖的展览，
对对
啊，一个应该算是拍卖会，
就是亚洲艺术品的拍卖会，而且是个专场，就主要是以日本跟中国跟韩国的艺术品为主，
主要是跟这个
亚
洲有关，所以它的名头就是说
亚
洲
艺术品拍卖会，
真的是不管买和不买，我觉得都值得去看一看哈。
对他，这场拍卖会呢，是他们筹集了差不多将近半年之久的，就是他们重点推出的一场亚洲艺术品拍卖会。那作为他们这个亚洲那个艺术品的这个部门呢，他们在藏品的收集跟拍卖品的收集方面也花了很多功夫。那因为他们就是在上周四晚上有一个这个建厂的那个酒会，我也去参加了，那我也看到他们一些就是这次推出的一些藏品。那我个人以为呢，其实他们里面的很多藏品，因为把那个米象跟就湾区的另外一家拍卖公司相比，比如说像邦汉斯呢，
这个是全美十家
前十家的那种拍卖公司。那这个米象拍卖公司奥克，就我们在阿拉米达这一家呢，它的主要是比较平民化，而且呢就它的价位也比较中档偏下。那作为咱们就是说湾区的这些藏家或者这些艺术爱好者来说呢，你在投入和跟欣赏方面呢，你也比较能够承受得起，因为它的价位通常都在1000美金以下的估价，所以你在它的起拍价通常是它估价的一半。所以你能够用只花几百美金能够买到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艺术品呢，我想呢，这个对大家来说经济上也能承担，同时呢，你作为入门级的这种收藏来说呢，那这样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小。另外呢，我看到就是我自己感觉上面它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蛮精的，虽然说名头不是那么大，或者它的尺幅不是那么就是我们通常看到那么大，但是呢它是也我觉得也值得收藏。但具体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藏家大家自己的喜好，你要去现场去看或者上网去看，看了以后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反正呢，就是投资这个，就特别艺术品投资呢，毕竟它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 homework 做好。你最好在买这个东西之前，你对画家的整个情况、对他的拍卖的情况、对他的收藏情况，你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要盲目、很冲动的去收藏这些东西。
没错，像他们家，你之前已经看到他家这次拍卖的产品大概有多少，拍卖艺术品大概都有哪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哈，他的那个就是第一字画方面，第二他的瓷器方面，另外就是他的那个玉器方面。当然就是说瓷器跟玉器呢，我本人不是特别擅长，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他在字画方面呢，至少我以为有15到30件左右是可以去收藏的，而且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当然作品的真伪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哪怕就是说中国的最好的比如说故宫的专家跟你说这个东西是真品，也许还会有另外的专家来告诉你说它是赝品，那至于真假是一定要自己去鉴别。而且这个恰恰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拍卖公司在这个艺术品的拍卖上面它有一个事先的声明，就是我们不保证艺术品100%的真实，如果你要买，这个风险你自己承担。其实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拍卖公司在作假，或者他把假的卖给你，而是说艺术品的鉴赏跟鉴定它有不同的标准，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但到底谁对谁错，除了画家本人以外，我觉得很难你去100%的去断定，所以这个就是风险。
像您说的拍卖品市场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陌生的这么一个行规，到底来怎么鉴别？而且像您刚刚说了，是市场就有回报率，可是回报率呢同时也还有它别人所不知的一个风险。
对对对，
这个风险可能就是在我们每一次做这一类节目我们就一再讲，就是说你买艺术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要具备一种能力，你自己来考虑到它的是真是假，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而且美国的拍卖公司呢，其实它也比较负责任，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艺术品的拍卖，如果他自己确定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仿制品，那他会事先在这个目录上面标明出来说是，比如说 after 齐白石，那就齐白石以后的作品，那他实际上已经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真品。另外，他还有一种说法叫 signed。 就说是这个作家签，是这个画家签的名，我只是告诉你是签了他的名字，那不一定我能够保证是他的真品。所以他们在这个目录上面，在这个讲解方面，他都会特别给你提醒，然后避免，就是因为这个主要是避免矛盾呐、啊。
嗯，
那就是你比如说，他说这个我说这个是齐白石的作品，你买到以后你鉴定说不是真的，那就有官司的问题。那确实，如果他事先声明了以后，那就我事先把他的瑕疵跟我的疑问我先告诉你，如果你执意要买，那责任就要你自己承担。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种拍卖会上面买东西的时候，你最好先关注或注意它的目录上面的一些特别注解的东西。
嗯，
几乎所有大的拍卖公司都会有一个预先声明说真假，你自己要有把握，而且有风险。
嗯，所以签汤这个市场的之前呢，自己还是说你要学会一个基本功了哈，
对，
所谓游泳的一个基本功。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收藏像您说的收藏字画这些艺术品的话，先学一学中国这几大名画家。
对
啊，那从现在中国的这个拍卖市场来讲呢，以你自看，在拍卖市场上哪几大家他的艺术品是非常广为受欢迎？
那咱们就简单讲一讲，就现在市场上面排名前六位的，就这种中国画方面的这种画家，排名第一呢，可能大家就是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听众能够比较熟悉的傅抱石。那他的代表作品就是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的这幅巨画，这幅画是中国可能就是有史以来，特别是就是中华民国以来49年以来唯一的一幅由毛泽东亲笔题字的一幅巨型国画。那傅抱石的市场价呢，是每平方尺是211万，那是排名第一。
哇，您说刚刚它的价格已经是
211万人民币，
人民币。那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一幅作品来讲，一幅字画的作品来讲，它大概要多高的价位？
它这样吧，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所谓每平尺呢，它的基本的这个丈量方法就33公分乘33公分，其实就是我们的报纸的普通的《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的半版的尺寸。那如果是一幅他的话呢，他的精品大概就211万。
哇！
那他一张报，如果整版报纸一张傅抱石的话，就400多万人民币。
嗯，
就折合美金是60多万美金，可以在湾区买一栋非常好的房子。嗯、
对呀、啊，真的是艺术品也是潜力无限哈。
对对对、嗯，然后排名接下来的五位呢，我想给大家简要的就是提一下，第二排名第二位的呢是尼可染。那他的话呢是119万人民币，然后第三位呢齐白石，每平尺是118万人民币，排名第四位的是徐悲鸿，102万。那排名第五位的呢是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就特别湾区的很多人很熟悉的张大千，85万5千人民币一个平尺。然后排名第六位的是卢延绍，是大陆江苏南京的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画家，他是56万多一个平尺。所以目前在中国画字画方面是排名最靠前的是这六位画家。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意愿想要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这方面想要收藏一些名家名画的话，小昌老师刚刚介绍的这几位呢，您就要记住了。那第一位呢是傅抱石，对吧？
对。
第二位就是李可染，第三位呢就是齐白石。
对。
第四位就是徐悲鸿，第五位就是张大千，第六位还有
陆延绍。
陆延绍，这几位画家，那他们的价位真的是我们看来不是一栋房子的不是一栋房子的价钱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先从傅抱石第一位来讲，傅抱石这位画家来说，他不光是画了，他的字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哈。
对，
在他拍卖艺术品市场，据您所了解，哪一幅画卖的现在可以说最高价格的？
傅抱石目前他的最高价格就是他刚刚拍出去的一套毛泽东诗意的册页8张，总共拍了1.25亿人民币。
嗯，
这是目前他的最高价位，刚刚在秋拍结束的时候。
哇啊，难以置信。好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请小昌老师跟我们聊聊齐白石的画和如何来收藏他的艺术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过桥米线、正宗重庆麻辣火锅、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关东风情餐厅于四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宵夜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库皮诺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来收听 FM 92.3 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湾区的著名画家张小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间，继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如果你有意愿想投资拍卖品艺术市场的，特别是亚洲拍卖品艺术市场的这方面的一些心得呀，或者是说在您投入这个市场之前你要具有一些哪一些功夫啊，
基本的了解。
基本的了解。
对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近几年呢在中国大陆啊出现了，真的是小畅老师是一股旋风，是吧？
对，
大家艺术品收藏投资啊真的是风起云涌，甚至我们在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些 电视台都会有
藏宝鉴宝的专门的节目，
甚至砸假宝砸假的这样的
收藏的，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的热络。我们湾区这边其实我想有许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尽管在媒体这方面报道的不多，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甚至也是在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市场。在此之前呢，我们就一直有一个议员开这个节目，就说因为小畅老师呢个人也是一个收藏家了，不仅是一个画家也是一个收藏家，所以他个人呢深有体会，有好多次的这样的经历，看到周围的朋友甚至说相识不相识的在拍卖市场的当中花了血本无归的钱买来了却是
一钱不值的、啊、一钱不值的一些假画
啊，
而且呢就是说水平也很差的，
也很差的，看着也真的是心疼啊、因为像我们之前介绍了这些名家的作品，一幅作品就是顶了好几幢楼啊。
对对对对。
那我们再请小畅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聊到傅抱石的作品 对吧？以他作品来讲，以你自己的经验，如果来收藏他的作品，要把握几个观点来鉴别真假，起码几个基本功了你要知道。
对，那其实就很简单，像傅抱石的话呢，你看他的画，首先是你要了解就是这个画家主要的特点。傅抱石的话呢，他之所以现在就是排名第一那么贵，是因为他把咱们都知道中国传统画有很多传统的方法，比如说画山你要怎么画，画树要怎么画，他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但傅抱石恰恰是把这些东西完全打破，发明了他自己一套独特的就是中国新国画的一种技法。那首先你要了解他的新的那个国画的技法，其次呢，其实字画的鉴定有时候落款跟印章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比如说傅抱石的话，我曾经看到一张他的假画，就是他画的是肖像图，也就是画的屈原就是在湘江边行吟的一张那个很长的长卷。这种画呢，实际上是傅抱石在40年代抗战时期忧国忧民时候，他自比为屈原嘛，那画的一幅画。但是他就整张画其实画得很好，但他在里面有一个印章，他露了马脚，那个印章上面就四个字叫换了人间，而这方印章恰恰是傅抱石在1949年以后才用的印章。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他49年以后用的一方印章出现在他40年的一张画上面，那这个画就肯定是假的。
所以当你要是收藏一个名画家的作品，你一定首先了解他创作每一
个
不同的时代啊，
对对
对,
对，非常重要。
不仅是画风上，而且你画作的时代也自己都要有一个很了解。就像您刚刚说的傅抱石的仕女图，在拍卖的时候你一定要大概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
创作的，
他创作的像您说的这几个特点也要知道。
对，因为前不久就在咱们湾区的一家拍卖行上面也出现过一张傅抱石的作品
啊、哦，真的，
他的整个就当时我看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就这个人这张画仿的呢不太高明，就是说他在落款上面作于重庆金刚坡下，就是他抗战时期1940年代做的。那重庆的庆在40年代的落款应该是繁写体，但这个人的重庆的庆是用的简写体，所以我当时就在笑，我说傅抱石有远见，40年代就把汉字简化了，说那这张画你就从这个重庆的庆字的简化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
啊。小畅老师，我知道啊，您自己在我们湾区，其实不光是湾区了，中国大陆这方面也是，就是说已经有20多年的收藏艺术品的这么一个经历了。那在您收藏这个艺术品的过程中，特别是傅抱石著名的画家当中，您觉得有没有遇到就是比较让您觉得真的是比较难忘的一些故事？
你像今年的9月初，我跟矿石拍卖公司的董事长董国强先生在湾区的一个鉴定会上面就看到一位老华侨，一个老太太，抱了一大卷画来，然后他就是其中一张画打开的时候呢，就落入我们眼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很吃惊的就是傅抱石的一幅画、
哦、
那这幅画呢尺寸很大，它大概有差不多1.5米宽、
啊、
有20多米长，
嗯，
那这张画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画，当时一打开我看到那个签名，我跟董先生吓一跳，我说可能这个是傅抱石这辈子最大的一张画，但当这张画打开不到1米的宽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假画。
哇，
因为它的假的水平，第一假的水平很差，
嗯，
然后当时呢，我们因为这种我们避免直接去触及到藏家的这种，对，我们就只能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画你打算卖多少钱啊？这老太太说，他说别人给我出到18万美金，我都没有愿意卖。
嗯，
后来我们就跟他说，说老太太，你这样吧，如果有人愿意出到18000美金，你都赶紧卖了，因为我们不能直接跟他说是假画，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提醒他这个东西啊。可能不值得收藏，也没有办法去拿出去拍卖，
嗯，
因为它实在是一张水平很拙劣的一张假画。你想一想啊，傅抱石的一张1米5×20多米长的一幅巨制，那这个是多少亿人民币才能买得下来的东西？
对，
何况傅抱石这辈子从没有画过这么大的画，
没错，
他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不过我在想，对呀，这个造假的这个艺术家也可以成为艺术家，因为也不是说一般人可以造假，
超有想象力。
对呀，就是说他的这个功课其实做的也不够哈。起码应该要去读一读，就是傅抱石他最基本最大的 size 啊，这个作品会是多大的？
他们想的就是傅抱石反卖的贵，我画的越大就越好卖。
哦，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在拍卖品这个市场当中，有一些伪造者也是
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哈，也会有不同层次的。同时呢，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湾区，您觉得是哪一些画家会看得更多一些他的作品？
其实咱们湾区是个风水宝地。我上一次节目上我曾经讲到过，咱们湾区的收藏家，特别是就是书画艺术品的收藏方面呢，有几波人。第一波人呢，就在49年以后从大陆迁移到台湾，又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来的，就是前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些后代们。那这个是最大的一波收藏艺术品的人。另外第二波呢，就是陆陆续从香港移民过来的一些收藏家。另外还有就是最近这20-30年从大陆陆陆续续移民到这边来的，这三波人构成不同的特点。
嗯，
张大千的作品主要是以台湾的，从台湾移民过来的这些台湾移民的家族跟他家庭收藏为主。而且可能就很多人应该知道的，张大千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咱们湾区的卡梅尔居住了很多年，而且呢他在这里办了很多展览，所以咱们湾区能够看得到张大千一些非常好的非常精的一些作品。我就曾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家里面看到过他们的精品，甚至是他们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几乎是说可以算是张大千的代表作了。那这些作品呢，就是目前是收藏在这些家里面，同时也有一部分家庭他作为就是说资金的考虑也拿出来到大陆的拍卖公司出卖了一些。当然这种拍卖呢，就确实张大千的作品，因为他毕竟是代表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他的作品的拍卖价是非常可观的。
对呀，他可以说是当今最负盛名的国画大师。
对对，
而且像您说的，又在我们湾区生活过。
对对，
所以可能是在我们湾区他的作品会比较多，
会比较多，而且你也有机会能够看到就是他的不同的这种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张大千可能是咱们中国人里面唯一在中港台几地都能够享誉的这种大画家，他还不像有些画家有地域性的特点。那张大千是大陆、台湾、香港几乎没有一个收藏家不认同他的作品的，因为他有非常广泛的这种接受性。
那在收藏张大千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做好哪几方面的功课？就是说，你起码在最简单的几件事情上，你要知道，哎，这些方面你要具备。
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分三个时期，第一是在这40年代到30年代之间，他那个时候以模仿古画为主，仿石涛的，包括仿宋代、元代的一些绘画的一些作品，那他仿古画比较多。到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呢，那他更多的一些作品呢是他喜欢画的，包括说仕女人物也好，包括他的一些就是说自己带一定创新意义的山水画也好。然后到了他就是说60年代以后，他进入他最后的创作鼎盛时期，他泼墨的那种山水画，泼墨泼彩是张大千一生艺术创作的巅峰。那其实这种作品在咱们湾区留的最多。张大千就是说他最多的一些作品啊，在咱们湾区我看到荷花是他比较多的，仿古的山水他比较多的。另外就他还有临摹敦煌壁画的一些壁画稿在咱们湾区，因为有很多张大千的学生目前跟以前都生活在湾区，而且这些人他在从张大千手里面陆陆续续得到一些张大千的珍品。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张小畅老师跟我们继续聊聊有关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真假辨别。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一年一度的乌龙华埠新春街会将于2012年1月21号至22号隆重举行，届时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参与此盛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也会在这次街会里面拥有一个独立的摊位。如果您希望让我们帮您宣传您的事业，从我们赞助商之一，请致电黄小姐415-713-6629，415-713-6629，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靠我们湾区新城的力量，让你的事业更发光发亮。
正宗的北京酸奶已来到湾区，每天选用加州鲜牛奶和活性乳酸菌、益生菌精心发酵而成，低脂低糖，酸甜爽口，壮如凝脂，回味无穷。无论正餐或休闲，来一杯原汁原味的北京酸奶。
嗯，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多种口味供您选择，请到各永和超市专柜购买，其余6家分店遍布湾区，详情请致电18003526698查询。
唯一正宗的北京酸奶，请查询18003526698。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美籍华裔画家张小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他本人也是非常热爱艺术品的收藏者，从事呢湾区的绘画教育工作啊。今天请他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在湾区这个方兴未艾，也可以说的
刚刚起步哈
然后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看好的艺术品收藏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请小畅老师来，就是每个月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怎么样来收藏艺术品，以及怎么样鉴别你手中艺术品的真假。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名画家，比如说像傅抱石的书画呀，以及我们刚刚也聊到张大千的，在美国很多的他的画作都会有幸会收藏到。
对，
刚刚我们聊了一些美国这边收藏张大千的时候，你会遇到有一些很高明的很难鉴别真伪。
对，高仿，我们称为高仿。
啊，高仿。哦，
对，因为差不多2个月以前，在一场拍卖会上面，我看到一张张大千的画的泼彩的山水。那张画呢，其实画得非常好，画得非常好。但是那张画我第一眼看就觉得非常熟悉。然后后来就查了一下资料，就实际上这张画是张大千晚年的最后一幅大型作品，叫《庐山图》。这张画他画完以后是送给国民党高级那个将领张群，然后后来张群把它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那这幅画非常有名，但这张画呢，它只是在《庐山图》里面临摹了一个局部， 把它画下来，然后呢确实画得非常棒。你想作为临摹来说，它处处都有依据嘛，所以画得也比较像。但是就恰恰因为这张画太有名了，说它的鉴别也就很简单，你只要把庐山图的原图调出来跟它一对比，那你就会发现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种就很容易就断定它的真假。因为张大千不可能说为了画这张画我画了很多局部再拼凑成一张，因为这种绘画创作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过程，所以那这张也比较好鉴别。另外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湾区的拍卖会也好，在美国的拍卖会也好，只要落款有张大千，而且那个字写的稍微像一点的话，都会卖掉。不管1000也好，1万也好，10万也好，都会卖掉。就说明张大千在咱们整个美国的收藏上面，他所受写的程度非同一般，
非同一般。
对，但是呢，说实在话，99%以上是假的。所谓的假，就是说，因为张大千有几个大的特点，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就是说没有办法去。首先，张大千的书法功力非常非常好。我在今年的7月份去到那个大陆敦煌，进到他那个莫高窟的时候，一进窟我就看到张大千在敦煌上面落的那个编号，就是231、242这种。我一看我张大千的字，因为张大千的字非常有特点，就是他是隶书，非常遒劲有力。所以你在看他的落款上面，你模仿的人，毕竟他的书法功力不够，
功力不够，
他显得软，显得浮，
对，
他没有他那么刚劲的那种味道，所以一定要看他书法。另外就是张大千的泼墨的色彩非常漂亮，非常自然，非常柔和。而后学的人呢，他往往显得比较生硬，而且说不好听点，就是说他的颜色也好，他的墨也好，张大千是个非常挑剔的人，他的颜色几乎都从日本专门进口过来，所以他的颜色非常漂亮。因为日本的那种自然天然的矿物颜色，它做出来颜色的那种鲜艳程度，是你一般的人买到的普通的颜色是模仿不出来的。另外张大千甚至他有专门从大陆定做的叫大风堂的特制的纸，他每一张画后面都有那个水印的标志，那这些也是帮助你鉴别的一种方法。不过呢，张大千这个呢话题呢，可能是咱们一次两次聊不完的，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我知道，而且您可以说也是他嫡传的这个学子。
对对对，我是他的、他的入门弟子的萧剑初老先生的学生。
对呀、所以得天独厚，你会学到很多张大千的可以说是独门的技艺了。
比较了解一点
啊，比较了解一
了解一点。
希望也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会开辟一个专门辨别艺术品的这么一个园地吧。那我们都是免费来服务大家，希望就是说你手中的东西，仅我们张小畅老师的一技所能啊，来帮您
帮大家看看
啊，这都是后话了啊。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在想呢，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大家手头已经收藏的或者想要收藏的一些名家的字画呢，你们可以通过跟电台的直接联系呢，也可以就是通过电台的跟我的联络，然后呢可以帮大家做一些鉴定。当然以后也会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在湾区的大家这方面的投资跟收藏比较多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专门的免费的鉴定活动，那这活动到时候会通知大家。
好啊，在此我也说一下我的 email 地址吧，因为这样的话以后要是稍稍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跟我们联系的话，因为小畅老师说实话他个人非常的忙，他是一个职业的画家，所以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代劳帮小畅老师收集一些信息。如果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地址呢是 ginajin06@gmail.com， 地址呢是 ginajin06@gmail.com。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都可以。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张小畅老师跟我们继续聊聊有关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真假辨别。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也再次轻松一下，听一首由陈绮贞演唱的《失败者的飞翔》。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特别的时刻，判断绝不会是你想要。
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ANA Anna 家具公司三万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 C 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madam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 Anna 家具公司湾区两间展厅，竭诚为您服务。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但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三藩市建筑公司诚聘司机一名，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电415-608-8097，415-608-80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FM 92.3。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美籍华裔画家张小畅老师，在他百忙之中啊，真的是抽出时间做服务社区的一项活动。那是什么的活动呢？就是说跟我们爱好艺术品收藏的收藏者呢，来分享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来进入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以及在艺术品收藏的这方面怎么来辨别真伪啊。在我们之前，我们聊了很多中国大画家啊，像傅抱石啊、李可染呐、还有张大千。其实像美国，我们都知道到年底了，有很多市场也是进入一个旺季，可是对这个艺术品收藏市场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吗？
其实这个应该说影响非常明显，因为在一个礼拜以前，在大陆曾经举办一次名家的摄影大师的那种展览，那这个收藏家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华人，他的开场白第一句话就说非常感谢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导致非常多的收藏家、画廊以及博物馆出现财务上的问题，那这些人为了缓解他的经济上的困难，他就释放出去他们的藏品到市场上来。所以有些藏品在以前也许价值100万以上的，现在你甚至可以只用1/10或者是一半的价钱就能买下来。所以每年的年底，因为它牵涉了两个因素，第一，年底年关难过，所有的人到年底都是需要大量花钱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美国人或者是有一些收藏家，他会在年底的时候释放一些他的藏品出来。另外第二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牵涉到明年4月份的报税季节到了，那有些人为了报税，他也会释放出去他的藏品出来。往往这个季节是我们通常藏家来说最好的你下手的季节。那这个是从美国这边来看，从中国这边来看呢，大陆目前的秋拍已经基本结束了。从秋拍的结果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现在面临一个理性调整的一个市场。那从咱们大陆的字画也好，艺术品也好，包括收藏市场，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到了今年的秋拍，它出现一个理性回归，那整个的价格跟它的整个的就是藏品更趋于理性，更趋于合理化。那目前大陆的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好的精品，实际上出现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也就大陆的很多藏家现在也是在大量进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说年底真的是藏家卖东西呢，那你作为新的藏家呢，你就应该买东西。当然怎么去买或者买到什么样，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根据你自己在这方面的鉴别情况，要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你的预算，你的心理价位，这件作品或者这个艺术家他值多少钱，我准备花多少钱。我的原则上只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画家的一幅画值100万，你在买的时候你最多不能超过25万，你只能用1/10的价钱来投资，这样你才有你合理的利润空间跟升值空间，而且你也才有风险的空间。就是假如我这张画是假的，我只损失了1/10而不是全价，你一定要想到这个因素在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市场，当您期望有一个很好回报率的时候，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怎么能掌控这个风险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你只提高到它的1/4的价格。
对对对，它的市场价、因为市场价呢，它往往有很多因素构成。我们通常看到它的平均值，比如说傅抱石的话是200万，但是你要知道这200万是综合它的所有拍卖结果而得出来的，那就包括它的精品，包括它的应酬制作。因为你不能担保你买的 这件是它的精品，精品也许能达到500万一个平尺，也许它应酬制作只能达到50万，那你只能取它的中间值，那比如说富豪实现中间值是200万，那可能就是说你觉得它比较好的，那我想40-50万人民币就是一个比较理想你能够承受的，因为确实字画有风险，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做好你的功课，就是了解这个画家不同时期的风格，不同时期的作品，包括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的拍卖价格，就像张大千一样的，他的价格第一最贵的青绿山水，第二是他的荷花，第三是他后来画的大量的应酬之作，因为张大千这个人社交比较广泛，往往就是说5分钟就可以完成急救章，完成一幅作品，那他的应酬之作呢往往是他价位最低的，他不能跟他的前面的精心之作来比。
您刚刚说了中国的大陆市场有一个秋季的拍卖，对不对？
对，
那通常在中国大陆这方面他每年有几次比较大型的拍卖，
就是每年是实际上每中国的拍卖跟美国一样，一个就春天的拍卖简称春拍，一个是秋季拍卖简称秋拍，那就每年的6月到7月是春拍，每年的11到12月是秋拍，那这两个是中国大陆包括美国最重要的拍卖，
两大拍卖的
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那种拍卖公司把精品他们认为最有分量的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囤积起来，到这个时候总的释放出来，因为你们要就是特别美国人很清楚这一点，6月份、7月份以后是他的整个报税季节结束，那他的资金回笼了，他可以下手了，然后年底呢往往是说急需要资金释放出来，那真正的藏家他手头有足够的现金也是他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想就这个春拍跟秋拍的来历
真的是很清晰，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怎么样去投资这个市场，然后现在这个市场的大概的这个 schedule 又是怎么样哈？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是非常快啊！在我们今天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中呢，我们暂时只能聊到这，在此呢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特别的感谢张小畅老师的到访，带给我们一个轻松又特别不一样的一小时，也让我们更多了解艺术品拍卖这个市场这么多的诸多现象，所以呢虽然是只是简单的一个梳理一番，其实对像我这一个门外汉已经是大开眼界了，了解这么多中国的名画家。好了，听众朋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